是到 Thomas Aquinas 在欧洲的抽屉里面找到了原来阿里士多德的书也留在欧洲古堡里面的时候，他才发现阿拉伯所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That until Thomas Aquinas discovered the works of Aristotle in a castle，
因为他们所得到的阿里士多德的书是从翻译到阿拉伯文的，是原来留在欧洲的这希腊文的是不一样的。
And it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 Arabian version is a translated version。
文艺复兴以后
，After the Renaissance，
欧洲的科学才开始进步起来。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started。
这些我不多讲了。
I won't go into further detail。
先告诉你，当时第一派的学者就是希腊学派。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 first school of philosophers back then was the Greek。
所论的就是自然。
Who studied nature？
宇宙。
The whole cosmos。
上帝所创。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created.
第二派的学者
the second school
不是研究自然
didn't study nature
是超自然
but the supernatural
不是受造物
not the created material world
是创造者
but the creator.
所以当时西方世界第二个学派就是犹太学派
It will be the Jewish scholars.
犹太学派为什么很重要呢
Why were they important?
就是神自己给他们的启示
They had the revelation of God himself.
所以希伯来人的学问
The knowledge of the Hebrews
跟希腊人的学问不同的源头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Greek, they have different sources.
希腊的学问是从观察大自然产生的结果。
Greek knowledge is a result of observation of nature.
希伯来的学问是从听上帝的话产生的结果。
Whereas Hebrew knowledge came from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所以希腊文化是以看作出发点的。
The Greek culture is based on observation.
希伯来文化是以听作出发点的。
The Hebrew culture is based on listening.
上帝说：“听啊，以色列，你要听啊，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The Bible says, "Hear, O Israel, your God is one. You are to love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mind and your strength."
律法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The most important commandment in the Old Testament.
歇嘛，什么意思呢
？What does that mean?
听啊
，Listen.
所以希腊人用看建立他们的文化。
And so the Greek built their culture by seeing.
希伯来人用听建立他们的文化。
The Hebrew by listening.
他们听上帝的话。
They hear the word of God.
他们就得着智慧。
And receive wisdom.
他们领受上帝的启示。
Receive the revelation of God.
他们就有真正的知识。
And have true knowledge.
所以犹太人重听。
The Hebrews listened.
希腊人重看。
The Greek observed.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When Jesus came to the world，
他就称赞了一个单单要听他讲道的谁呀
？He praised a person who wants to listen to him.
谁
？Who？
玛利亚
，Mary，
你的姐妹
，Your sister，
她常常听我对她讲的道
，Always listen to me。
她选了上好的部分
，She has picked the better portion。
没有人能夺去的
，That no one can take away from。
这两派的思想
，So thes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直到今天
，Till today，
还是全世界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来源
，Are still the two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world culture。
今天所有的大学研究的学问都用逻辑做到了后面。
In the university, you study themes based on the word logic.
有 philology, psychology, 还有 theology, 还有这个 physiology, geology, 所有都是 logic.
And all this has the word logic ending.
原来这个都是从希腊来的。
These are Greek influence words.
Logic 这个字是从 logos 来的。
The word logic comes from the Greek word logos.
Logos 这个字呢是从圣经里面道来的。
And logos came from the Bible, the word.
但是在约翰还没有写 logos 这个字以前
，Before John used this word，
五百年前希腊人已经用了 logos。
The Greek used it 500 years ago。
四百年前
，400 years ago，
有另外一派在用 logos。
Another group used the word logos。
第一个用 logos 是 Heraclitus。
The first person was Heraclitus。
他的学派叫做 Heraclitian school。
So it's a Heraclitian
school。第二派用 logos 是 Stoicism。
The second group was the Stoicism。
第二派在主前四百年就开始了。
400 years before the Lord。
他们研究道的问题。
They study about the word。
那么根据美国的神学的 Paul Tillich 的话语
，Based on the theologian Paul Tillich，
他说约翰是承受了希腊文化的 logos 才写约翰福音。我完全反对这个思想。
The Gospel of John is written because 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Greek culture, but I'm against it.
你深入研究的时候
，Because when you study further，
你知道 Heraclitian logos and Stoic logos 它的含义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道 完全不一样。
You will find the essence of understand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John wrote.
所以我只能做一个结论。
My conclusion is
Logos 是永恒的道。
Logos is the eternal word.
Logos 是与上帝同在的圣旨。
It is the Son with God.
Logos 是道成肉身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的状态。
The word coming into the world before that.
所以呢，这是永恒的。
So he's eternal.
不是希腊造出来的。
Not the Greek culture one.
当上帝没有启示给约翰以前
，Before God revealed this to John.
他许可希腊人先用同样的名词，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特殊的启示，没有办法真正了解 Logos 是什么。
He allowed Greek to use it first, but because they have no revelation, they don't know the true meaning.
感谢上帝。
Thanks be to God.
当上帝的道自己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When the Word Himself came to the world,
真正的智慧才来到世界。
True wisdom came.
真正的智慧从新约耶稣基督带来。
It came from Jesus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
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When Jesus Christ came to the world,
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学派。
He wants to start a new school.
我常常思想。为什么耶稣不从犹太人选最聪明的人做他的学生
？I kept thinking, why did Jesus not pick the smartest among the Jews to be students?
为什么耶稣不愿意被邀请到希腊去讲学，把最重要的人带到他的面前
？Why don't he get invitation to Greece and speak to the most intelligent people?
有解经家解释约翰十二章，有希利尼人要来找耶稣。他们是要来请耶稣到希腊去讲学的。
Some Bible scholars think that John 12 referred to the Greeks as people who is going to invite Jesus to lecture in Greece.
耶稣睬都不睬。
Jesus didn't care.
耶稣回答说：“伊利麦子若不掉在泥土里面死了，就永远是伊利，就死了。”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Jesus said, "Unless a seed falls in the ground and died, it will not be multiplied."
那我们继续讲下去。
And we continue.
耶稣不选择这两派的学者。
Jesus didn't pick among the two school thoughts.
耶稣选择了加利利十二个门徒。
But he picked the 12 from Galilee.
我从年轻一直问为什么耶稣选的是从加利利出来的。
Since I was young, I kept thinking, why would he pick from Galilee?
后来这个过了25年以后
，25 years later，
就变成我思想里面产生的一个讲座。这个讲座我只有在香港讲过一次，世界各地我都没有讲。
I had a theological seminar that was only conducted in Hong Kong.
因为在40年前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Because 40 years ago when I graduated from the seminary，
我买了一本书叫做。Jerusalem and Athens.
I bought a book called Jerusalem and Athens.
经过这四十多年
，40 over years later，
我发现这本书常常会出现。
I thought that this book keep
appearing. 好多人都写这个题目。
Many people write this topic.
耶路撒冷
，Jerusalem，
雅典
，Athens，
雅典
，Athens，
耶路撒冷
，Jerusalem。
我对两个都没有兴趣。
I'm not interested in either of these places.
我早就是想这两个以外，一定还有另外一派。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another school.
这一派是什么呢
？What school is this？
加利利派。
The school of the Galileans.
不是雅典学派。
Not the Athenians.
不是这个。希伯来学派
，or the Hebrews，
乃是这个加利利学派
，but from Galilee。
什么叫做加利利学派呢
？What is Galilean school？
耶稣所带来要改变全世界的最高的智慧。
It is the highest knowledge that Jesus has brought to change the world。
当我讲这个讲题的时候
，When I had this theme，
香港人也没有什么注意
，The Hong Kong people did not pay notice。
他们也没有感到特别重要
，They don't think it's too important。
特别像我这个没有什么学术背景的人，
As
不大看重
，especially people like me without formal qualifications。
我盼望世界的人会注意这件事情。
But I pray that the world will take note of this。
不是希腊
，It's not Greece。
不是耶路撒冷
，or Jerusalem。
乃是加利利
，But Galilee。
因为事实证明
，The fact is，
耶稣拣选了彼得、雅各、约翰。后来加上保罗这些人
，Jesus picked Peter, John, James, and Paul。
他们对全世界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
，These people have so much more influence over the world than Socrates, Plato, Aristotle。
已经超过了犹太所有的学者，包括希腊，包括 Moses、Maimonides 这些人。
Surpasses all the important Jewish scholars in history。
为什么这些人的影响不能超过彼得、雅各、约翰呢
？Why would these people's influence not surpass that of the apostles？
彼得、雅各、约翰不是雅典的。 也不是耶路撒冷的。
Peter, John, and James are not from Jerusalem, nor from Athens.
加利利派的。
But they are from Galilee.
为什么加利利派这么重要呢
？Why would Galilee be so important?
我只能从耶稣的一句话得到答案。
I got the answer from a sentence from Jesus Christ.
耶稣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
Jesus said, "A new wine cannot be put into an old wine skin."
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的上面。
A new parchment cannot be upon an old clothing.
盼望耶稣好好改变这犹太的民族吗？
Would Jesus transform the Jewish people?
完全没有兴趣。
He was not interested.
把他丢掉。
He abandoned them.
耶稣完全佩服这些希腊的学者吗？
Did Jesus admire the Greek scholars?
接着保罗说，这是世上的小学，没有什么可以炫耀。
Through the Apostle Paul, he said, "These are small knowledge of the world."
耶稣说，带来的是完全新酒。
Jesus brought new wine.
新布。
New cloth.
是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的。
Not to be put on old clothing.
不能放在旧皮带里面
or into old wineskin.
世界的改变从加利利开始。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starts from Galilee.
耶稣对他门徒的训练开始。
From the training of Jesus to his disciples.
感谢上帝。
Thanks be to God.